诗篇四十六篇十至十一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至二节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各位同工，你们平安。我们感谢神今天又来到这里，一块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也通过圣经，就是神的话语，我们一块的来彼此的来互相的劝勉啊，互相的鼓励，也共同的被神的话语把我们的信心再一次的建立起来。我们满心的来感恩感谢赞美我们的主。今天要首先要讲一个故事，是有关于马铃薯或者叫做土豆的一个故事啊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说法，有些地区叫这些叫做土豆，有些地区叫做马铃薯啊，但英语我们都知道叫做 potato 啊，但是 potato 当中，大家去市场买菜的时候都知道，也分开有不同种类、不同类型的一些 potato 啊，那我们就不管了。总而言之，讲的就是一些有关于土豆或者马铃薯的一个故事啊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有一天，有一群人去到他们惯常去的一个社区中心，在那边他们参与一些定期的举行的一些活动啊。因为在一个疫情的期间，所以大家都戴着口罩来参加这些活动，还有就是人与人的身体之间都保持一定的社交的距离哈，这样。那这个活动还是进行的。那带领这个活动的人当天就来到这些人的当中，他带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，袋子里头都是放满了这些马铃薯或者土豆和 potato 这一类的东西在里头。然后这就告诉大家说，哎，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头要举行一个这样的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就是首先大家看到在你们的前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可以粘贴的纸条，还有一支笔，现在就请你们拿起一支笔，还有你们前面的这些纸条，就把如果你想到有任何一个人他得罪你，那你就把他名字写下来，或者你想到你很讨厌一个人，你就把他的名字写下来，或者是你想到最近发生一些事情，是某某的事情发生了，让你感觉到不高兴的，你真是觉得很气很恨的，你就把它也写下来，大家都很高兴的，都把它一边在讲话，一边在把它写下来哦。有些人就马上想到某某人得罪我，就把它写下来。某某人什么时候他做的事情非常的不对，让我很不高兴，我写下来。某某事情最近发生在我们社区的邻居的当中我真是看在眼中，我真的很不满意，我心中不满意，很不高兴，快乐等等，都把它写下来。然后这个负责的人就说，好啊，相信大家都差不多都写得很多了哦。好，现在是这样，就把拿每一张这个纸条你都贴在一个 potato 的上面去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你写了十个纸条，就拿十个 potato； 如果你写了二十个人的纸条，那就把它拿二十个 potato 来，把它贴在每一个单独的potato 的上面。啊，大家都很高兴的，马上都做这些事情。然后负责的人就说：“最后，现在就是我派给你们每人都有一个空的袋子，就把这些马铃薯，无论你写了多少、贴了多少个，你都放进你的这个空的袋子里头。”好，大家都放得很多，有些人甚至放得满满的，很重的。然后这个负责人就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这个活动就甚至到此为止。那接下来怎么做？就是你们把这一个写满的贴满了几条的这个potato 的这个袋子带回家里。然后无论在后天我们不是再回来做活动吗？后天就把它带回来哈。但是在这从今天到后天当中，无论你去哪里，你都要带着这一袋 potato。无论你去市场买菜，带着它；到外面去散步走路，带着它；或者到外面要办点事情，也带着它。或者甚至在你自己的屋子里头，从这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，也带着它。好了，然后后天大家都把这些马铃薯也带回来，我们到时候就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我们学到什么功课。好了，大家都这样做了，就很高兴的就离开这个社区中心，就回到自己的家里。然后后天就两天之后，这些人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，就带着一整袋的potato 带回来。一边带一边走进来，就一边在抱怨说：“哎呀，很重哦，这两天真是挺麻烦的，都去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些 potato， 无论是去吃饭，或者去睡觉，或者去客厅里头坐下来，都要带着这些东西。”有人说：“对嘛，我们都带着去买菜的时候都要带着它，买食物的时候都要带着它。”哦，他们都是一边抱怨一边就进来。然后负责这个活动的人就告诉大家说：“好，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两天以来的经验。”他们就把刚才这些很抱怨的话都讲出来说：“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写这么多啦，我就写随意写一两个就好了，我不用写这么多嘛。”大家都在分享这些经验。最后这个负责人就告诉大家说：“其实从这个大家这参与这个活动之后所拿到的这个经验和感受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把对人家的仇恨放下，不懂得饶恕，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心中的重担，压在我们心中。这两天以来，你们带着这些 potato 马铃薯土豆，你们都感觉到很沉重，对不对？很烦扰，对不对？何况就是我们一生的当中，我们真是背负了很多的重担，很多心里头放不下的东西，对人的仇恨，不能宽恕人家，对家里的人的误解，甚至于彼此的不和，都成为我们的重担。有些是看得见的，有些其实都是看不见的，但是这些看不见的重担都一直藏在我们心中，压在我们的心上，叫我们难受。这两天以来，你们只是稍微尝一尝这个味道而已，其实你们的过去这么多年来都已经背负着这些重担。大家听完这个负责人的讲话之后，他们心中说：“哎呀，对呀，讲得真对，讲得真对，我就是这样，很多东西都放不下，所以常常感觉到不高兴不快乐，吃饭也吃不下，睡觉也睡得不好，整个人好像几乎要生病的这样，哦，就是因为这些重担。”那后来就有人问这个负责人：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呢？”这个负责的人他就稍微微笑一下，然后就轻轻地告诉大家说：“能放下就好了，能放下就好了。这是最重要的，是你懂得放下，你懂得放下，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。如果你不愿意放下来，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的，无论你怎么做怎么想都解决不了这是心中的重担。最重要是 把它放下来。其实我们人生下来就有重担，不是吗？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，可能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的上一辈的人，他们对我们的有期待的，他盼望我们出生之后又怎么样，怎么又健康又成长又强壮，然后读书又进步，又考进名牌的大学，出来之后我们又做一个什么专业的人士，有赚很多钱，都对我们有期待。所以当我们出生以来就是受到压力，我们还没有要进学校读书之前，父母亲就很紧张的为我们找一个好的学校，为的是准备预备我们将来可以进去一个名牌的大学，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好像爬楼梯的一样，从最低的地方爬到最高。但是我们越是这样往上来爬行的时候，我们背负的重担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重，到我们自己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，我们有更多的任务，更多的责任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，一直压到现在。所以人生下来就有许许多多的重担，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，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都背负了重担，是人家对我们的期待，慢慢人家对我们的期待就变成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期待，我们一直在争取打拼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好像我们要买房子啊，要贷款啊等等，要买车子买房子，供养我们的儿女的教育，或者是供养我们上一辈的老人家等等，成为我们的压力。我们无论在家庭里头或者跑到社区的里头，我们都是背负着许许多多的责任，无论你愿意接受或者不愿意接受，我都已经扛在我们的肩膀的上面，把我们压得很辛苦。不单如此，在这个社会的当中，我们的脑袋的里头也有太多的重担，很多烦恼，我们想到过去很多我们觉得很自己的失败，感觉过去人家给我的给我受好多的气，让我感觉到很委屈，感觉到很烦恼，人与人之间哎呦有太多的斗争，太多的不和，然后我又很担心人家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着我，所以我拼命的要在人家的面前我要装扮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，很有自信的人，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软弱，内心是多么的脆弱，然后我们还有钱财的一些压力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整天都握在这些重担的底下，压力底下。所以有人问你累了吗？你感觉到累吗？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其实许许多多的人，你在走在路上你都会碰到这样的人，他们都是背负着一些无形的看不见的重担，但是都把他们压得很辛苦，重担就变成为是我们的压力，压在我们的心上，也成为我们劳苦的原因。为什么感觉人生怎么劳苦愁烦？其实还有一种的重担是耶稣说的，在马太福音23章，耶稣对着当时有一群人，他就说你们当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是宗教人士，这些人怎么样？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。其实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单只以上所讲的这些重担与压力，还有就是有些人在宗教信仰上面也有很多的重担，原来这些重担本来是不需要的，但是有人好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，还是所有整个世界里头不同的宗教的一些思维，宗教的一些要求和宗教的形式，变成为一些难担当的一些重担，就是很难担当起来的，这只是呢，就是拼命的要把这些重担压在人的肩膀的上面，叫人的喘不过气来，不是吗？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头很多的地区，很多的国家里头都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他们为了过去的传统的一些信仰上的一种看法，或者一种的思想影响着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也同样的把这些重担一代一代人的把它 传承下去，变成为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很难担当。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在俗世的一些人的看法和传统的一些要求。所以不单是在社会里头，也不单是在人的信仰的当中有这个情况，在人的心中都是背着是很复杂的重担，很复杂的一些压力，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，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，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压力。但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，并且要人得丰盛的生命，就要人从这些压力和重担底下释放出来，让他们的心灵得以自由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重担和担子是有分别的，重担和担子是有分别的、哦、所以不要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。因为很多人都说，不行啊，我们把所有的重担都放上，那我们的责任不用负吗？我们的工作不用做吗？我们要帮助人的事情就不管了吗？或者我们的家庭就不用关心照顾吗？我们的老人家怎么办？我们的小孩子怎么办？还有我们当基督徒的，我们的侍奉怎么办？都放下吗？但所以我要分别一下，说什么是重担，什么是担子。重担就是不需要的，好像刚才耶稣所讲的，叫人家觉得难以担当的重担，就是人为的，这传统的一种思想和要求，不一定是合理的，不一定是适合现在的，这是一种重担。当然还有犯罪的重担，罪恶的重担，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去。但担子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加拉太书保罗在第六章也说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他讲得很明白，担子一定有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要承担的担子，包括我们家庭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包括如果我是老师，我有一个当老师的担子，我要好好的来教导培养我的学生。当学生的也应该有他的担子，就是把老师学校告诉他们的、教导他们的，要好好的把它吸收学习。好像我们去打工的也有担子，因为我们是受老板或是我们的雇主所聘请，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工作，在这工作范围里头也成为我们的担子。当老板的也有他的担子啊，因为他整家公司的这个财务上的开销都是他要一个人把它担起来，要怎么把这个公司的业务把它推广的更好，做得更好，也是他生命里的担子。如果我们是在政府里头办事情的人，我们也有担子，因为我们要为整个国家人民所有的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责任。基督徒也有担子，因为我们需要服侍主，需要传福音，需要与人家分享主的爱，借助我们的生活行为来帮助人家，所以都有我们的担子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但这不是重担，这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明白它的分别。所以千万不要把担子变成为我们的重担。很多人一下子不小心就把这两者就混乱了，把担子以为是重担。所以当我们觉得担子很难担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想办法来处理它，把它重新的调整一下，安排它，或者跟你的同工合作，把这个事情能够分享一下，彼此来分担一下。但是重担如果是不需要的话，我们要把它放下，就好像刚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故事，把这些重担要懂得放下，把重担放下来，你人就感觉到轻松了，那你的生命就更丰盛，你的生活就更快乐。耶稣今天所讲的主要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从第25节开始讲的，很多人一下子就跳进去28节，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背景是讲什么，甚至于有很多人都喜欢用28节这句话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节经文，当然也是可以的，但最基本来说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的， 二十五节当时候耶稣就说，就是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背景和情况的底下，耶稣就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耶稣的话，他说如果你感觉到很劳苦，背负着很重的重担的话，你注意到这是重担，不是担子，不是 有不一样的情况。尤其犹太人整个好多世代以来都背负一些重担，就是律法对他们的要求，很严谨的律法压在他们的身上。有些律法是从摩西五经那里传承下来的，但有许许多多的人的规矩传统却不是从圣经里头来的，而是人为的，是每一代人都扎进去的，每一代扎进一点点，扎进一点点，到头来越来越多。好让这些当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，他们在宗教信仰上背负很多重担，就好像保罗他感觉得到，哎呦，我真是苦啊，我要做的我做不了，我不要做的偏偏他又做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重担，这就是律法产生了一个重担给我们。但耶稣说，你可以来啊，来到我这里来。耶稣发出一个很诚恳的一个邀请，很温暖的邀请，对这些背负重担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，让他们知道耶稣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就是可以把重担都可以脱下来，可以放下来，他们就得以安息，得到安静，得到安稳这个生活。重担是一种的拖累，叫人喘不过气来，对不对？可能大家都明白，重担真是很烦恼的。一天你有重担在心中，你一天一整天都不舒服的。当你心中挂念着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吃饭吃不下，睡觉睡得不好，走路的时候也想着这个东西，做工作的时候不能够专心，因为你有个重担放在心中，是一种拖累。但是很多人的重担一拖就拖了好几年，一拖就拖了十几年，这就是一种拖累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重担，拖拖拉拉住你的人生，这里感觉到很不舒服，很不快乐，这里觉得你的生活就是没意思，这里感觉到，哎呦，每一次想到这样的东西，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心头就很不快乐，很难忍受，这是重担。所以我们要把这重担要放下来，好好的来处理它，好让我们在重担的压力底下，我们可以把自己释放出来。但是我们回想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令人劳苦愁烦呢？诗篇九十篇都是这样说啊，人生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而去了，就是这样，生活天天都在这劳苦的当中，烦恼的当中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在世界里头我们总是找不到出路。是的，如果我们整天在思想这些烦恼的事情，在哪里找出路啊？在哪里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？我告诉大家，在这个世界里头永远找不到出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都在这个罪的捆绑里头，这个世界都是被罪恶所捆绑，人得不到自由。就好像我们在黑暗的当中找丢了一些东西，在黑暗里头你永远找不到的，除非你点亮一个灯泡或者一个手电，在黑暗当中借着这一道光，你才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东西。所以在黑暗的里头我们永远找不到出路，但是耶稣就是我们的世界的光，他带给我们有光明，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出路。同样的，世界里头劳苦愁烦，因为我们就生活在黑暗的里头，尤其是人的内心是多么的黑暗，找不到出路，但唯有耶稣是我们的出路。人当他还没有找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永远是背负着重担，这些重担 在他身上已经好几十年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以担当。但是当我们找到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整个生命是不再一样，是不相同的。我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很欢喜地告诉我说，哎，牧师，我现在感觉到我的人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了耶稣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，他还没有相信耶稣，还没有找到耶稣，还不知道耶稣与他的个人怎么重要的关系。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，他拼命用自己的方法来找人生的出路，结果还是找不着。直到后来，最终终于他相信了耶稣，他找到耶稣是他人生里头最宝贵的东西，他就不一样。原来耶稣为我的罪，为我的过犯已经给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哦，耶稣的爱多伟大，耶稣的爱多亲切，多么宝贵，多么重要。他找到主耶稣，他的人生不再一样，他才找到人生的出路。是的，因为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说，他说我是好牧人，这是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说的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。什么是一个好的牧人？就是说当一只羊他走失了，他丢在这个迷路的 地方，这个好牧人无论是多困难呢，多危险呢，他都要跑过去把他救回来，这是一个好牧人。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要为我们受尽这么多的痛苦？为什么要流出他的宝血？他其实不需要这样做，因为他是一个好人，他也没有犯过罪，但是人还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耶稣说我愿意这样做，因为不是我的意思，乃是天父神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这个我是强调的。那就是说到今天为止，耶稣还是我们的好牧人。在今天这个光景和情况的里头，耶稣还是你的好牧人。无论今天你去到什么地步，无论今天你是在一个迷失 的光景和环境的当中，耶稣还是你的好牧人。他爱你，他关怀你，他要来寻找你，他要来救你，带领你，喂养你，供应你的需要，满足你，安慰你的需要。感谢神，耶稣是你的好牧人，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出路，找到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牧羊的人，牧羊我们，那么我们的重担都可以交托给他。所以耶稣说，耶稣发出个邀请，所以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。那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，我们并不是没有机会。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找不到这个机会，在这个世界里头别人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机会给我们，明白吗？没有人把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给你的，你自己拼命去找也找不到的。但耶稣说现在我把机会给你了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今天无论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或者你已经相信了耶稣，耶稣同样邀请你到他哪里去，来接受他，相信他，亲近他，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他。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个付出一个行动，就是我们要走前一步，走到主耶稣的前面来，让他来把我们拥抱我们。你不要拒绝主耶稣，你不要远离离开主耶稣，你需要走进他，到他哪里去，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。当你有重担还在心里头，你要到主耶稣的面前来，把重担交托给主。耶稣的应许就是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，从来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这样说的， 通常他们说你有问题你告诉我吧，我看看能不能帮助你，能不能够帮助你，是他们的一种态度，他们自己也不确定是否可以帮助你。或者是我们很爱这个人说你告诉我你的困难吧，我尽量尽力而为来帮助你。我觉得我们都是挺好的一个人，但是我们都不敢说我一定让人家得到安息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安稳，我们都没办法。但唯有主耶稣，我们的救主，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是直接的一句话，肯定的一个应许，一定得到的。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各位亲人们，你是否为着一些事情烦扰不堪，在心中把你压得很劳苦？可能就是金钱的需要，可能工作上的压力，可能是跟人家过不去，很难跟人家来合作，一块来做事情，或者是在家里头感觉到有很多的委屈，心中很多的不快乐。耶稣说来吧，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无论是怎么样的需要，来啊，我邀请你来啊，到耶稣这里来啊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把你心中的重担烦恼和解决不了的这些意念都可以放下。因为神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安稳的意念，这个安息就是一种平安稳妥的意念。其实在诗篇46篇，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说你们要休息，休息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安息的意思，就是可以安稳平静的来度过你的生活。因为你们要知道神，他说我是神，你要认定他是你的神，你就可以得以安息。如果你不认定他是你的神，你只是在宗教的这行为上，你去相信他，去拜他，还是不够的。你要在心中要知道这件事，肯定知道相信他是你的神。所以神在圣经里头说，我必在外邦人的当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被尊崇。那就是说神是应该受到尊重和崇拜的。当我们带着这一种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认定他是独一的真神，认定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的时候，那你就心中平静安稳，得到真正的安息。你知道在北美洲有些飞机场的里头，在这个飞机场的建筑物的里头，它有一个地方就叫做 tornado shelter。那这一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有龙卷风要吹过来的时候，这些大型的建筑物都可能受到威胁，甚至受到破坏。但只有某一个地区是他们在建造这一个飞机场的建筑物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哪边比较用坚固的材料，用坚固的方式来把它盖起来的，所以那是最好躲避这些灾难，这些暴风的一些来临的时候的地方，这就是一个避难的地方，你就跑，赶紧的跑到哪里去啊，你就可以得以安稳啊。所以在坐飞机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疫情底下可能没有出行，但以后在跑到飞机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有这个标志，这就是说这是一个 shelter， 你可以躲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神就是我们的 shelter， 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在诗篇46篇11节说，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就是我们可以平安稳妥得以安息的地方，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有的灾难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帮我们扛下来了，所有的灾难痛苦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，在哪里？在十字架上面，在实际上面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，所以你所有的重担都应该放在十字架的上面，交托给我们主耶稣。这样，耶稣说：“我就给你们得安息，这是给我们的，这是免费的，不用付出金钱的， 白白得来的一份的恩典，他要给我们，感谢神。无论今天你是什么人，他要给你这份平安。无论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人，耶稣说我给你平安和安稳。无论你的背景是怎么样，耶稣说我给你这一份平安和安息。无论你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也好，耶稣还是说我把平安安息给你。甚至有人批评你，认为你是不配得到这些东西的，耶稣还是对你说我要给你平安，给你安息。再好像一个电池一样，一个 battery 一样，有时候你看到你的手机的 battery 已经 电池已经很低很低，去了一个红红的一个范围里头去，就是给你警告说你不够电了，你马上要充电，所以马上要插进这个充电器里头，你就看到，哎，这个电池的颜色在渐渐的改变，一步一步一点点的增长它的电的能源，它的电最后去到哪里，就是绿色的，一整个电池都充满了电。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好比我们的人生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几乎跑到我们的尽头，跑到最后的地步，再没有能力，再没有能源，再没有动力，再没有出路，再没有方法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安息。但是我们唯有去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当你走进主耶稣，一步一步走进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要充电电池一样，一点一点的在增加，一步一步的在增加，去到最后你找到耶稣给你的丰盛的生命。接着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的原因，在主丰满的爱里我们得享安息，重新充电就得着这个能量。感谢神，你试过这个滋味吗？如果你试过这个滋味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神。我们应该常常这样做，好让我们不断的经验从他而来的这个安息，以至于在他安稳的爱的里头，我们充满了能力来面对我们的人生，面对我们的每一天。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经验，我巴不得盼望你今天开始就这样做，跑到主耶稣这里来，因为耶稣给你发出一个永不收回来的一个邀请，他不把这个邀请收回来的，他对你说到我这里来。当你去到耶稣这里，你的生命就能够重新的充电，重新得力，得着安息。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这个来这个字是很强调的，来，你都可以来，任何的人都可以来，有需要的人可以来，任何情况的人都可以来。但是请你知道，不是仅仅你这个人来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你的心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把你的心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，真心诚意的来到主的面前来，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，不要骄傲，不要怀疑，不要疑惑，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他给你这个美好的恩典。所以耶稣在同样的一节圣经29节里头说，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多美好的一个应许，所以放下重担必得安息，这是今天的主题。因为耶稣说他的心中是什么，他没有仇恨，甚至就算人家怎么样来气他打他逼迫他，他都没有仇恨，他心中是柔和谦卑。所以他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，是我们学习的一种生命的样式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，就等于我们是背负耶稣的轭，当负我的轭，在背负我们肩膀的上面，这样我们得以安息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叫做轭。轭是一根又长又大的木头，这个木头的左边和右边都两边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金属环， 通过整个金属环就让一些动物能够背负一些重担，所以人是很聪明的，把我们要背的重担都转到这些动物或者一只牛或者一只马的身上，让它来背负这些重担。但背负重担当中，一定要给它负一个在它的肩膀的上面去。好像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，可能就更明白了。就好像两头牛在这里，他们就背负一个扛在他们的颈项的上面啊，然后就有一个金属环这样啊，就带动它。然后这两只牛就在这个的底下，他们就要一定要往前走，后面就拖拉着一些重担或者一些货物。或者要耕田的这个工具等等，就要这样做，目的是要他们能够背负同一个走同一个方向。你看，如果两只牛他们走不同的方向是不行的，因为他们已经给扣住在一块，他们两个只能够走同样的方向，同样的脚步才能够握下去的。所以当耶稣说要背负他的轭，这表示说这个当我们背负这个轭，就与其他的人和其他的事工连接起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与别的弟兄姊妹同工合作，一块来做这一份的事工，一块来在这个事工上我们要忠心，要付出，要摆上我们自己，就是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，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轭，父主的轭，就是与主同父一轭，有主耶稣的心肠，有主耶稣的心怀意念，有主耶稣的这一份爱，有主耶稣这一份侍奉神的一种顺服的心，这就是父主的轭的意思。你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木匠，对不对？他是用木头做事情的人，所以他知道如何的为每一只牛来做一个合适他们的轭，因为每一只牛它的身量、身高和身材都不一样，所以为他要背负的舒服的话，一定要为他量度一下，要做他合适他的轭，放在他的肩膀上。同样，主耶稣都为我们每一个人量度好我们的情况和需要，为我们做一个适合我们背负的轭，因为他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的重量。所以放心好了，在这个世界的人给我们的轭都是不适合的，都是叫我们不舒服的，叫我们觉得劳苦愁烦的，但耶稣的轭给你的轭是不一样的，叫你舒服的，因为他量度的非常的准确，让你感觉到好舒服。所以耶稣难怪第三十节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原来已经把重担放下来了，但耶稣还要我们背负一个轭，因为这个轭不是世界里头的轭，过去我们背负的都是世界的重担，世界给我们的轭，给我们的捆绑，给我们的限制，但耶稣给我们的轭是不一样的，是容易的，是轻省的，因为他量度好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弟兄姊妹，不同的基督徒的需要，为我们来很准确的做预备。因着主的爱的缘故，我们所背负的耶稣的轭也变得很容易，这个担子也轻松了，对吗？所以不要把担子跟重担混乱了，是两个不一样的。耶稣给我们的担子是轻松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，耶稣还把一个新的担子给我们？好像使徒保罗，他还没有相信耶稣，还没有遇到主耶稣之前，他背负太多太多传统的重担，叫他不舒服。但当他相信耶稣之后，遇见耶稣之后，生命不一样。但耶稣给他另外一个担子，叫他做外邦人的光，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传扬福音，这个担子他就扛下来，但是他感觉很轻松，因为是主的爱，主的呼召，主为他自己来做的预备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的样式。这里强调要学习， 在我们当基督徒的过程的当中，都与学习离不开关系的，分不开的，一定要学习。从相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不停的要来学习新的东西，但是不是学习世界的东西，而是向耶稣来学习，学耶稣的样式。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，这是一生的功课，学是学不完的。当我们想当年刚刚开始要学习如何来开车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啊，是新手上路，哦，好紧张啊，哦，左看右看啊，好手都抖震起来，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，哎，我们胆子大了，把握多了，我们开车感觉很轻松，对不对？但是学习基督的样式都是这样的，起初可能有困难，但是慢慢慢慢，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神给你的是平安的意念，所以你就不觉得害怕。所以我们应该轻松的学习，很高兴的来学习，多一点来读圣经。如何知道耶稣的样式？在圣经里头，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来查考圣经，我们来分享圣经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都知道如何每一天跟随主耶稣学习基督的样式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头，保罗再一次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什么是基督的律法？就是爱，爱就是基督给我们的律法，有了爱就完全了。所以当我们有爱的话，我们会帮助我们的弟兄，帮助我们的姐妹，帮助我们的同工，彼此分担，互相的担待我们的重担，包括我们与高兴的人与他一同的高兴，悲哀的人我们一块的与他来哀哭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，互相的来纪念。有了爱就不觉得这是一个重担，乃是一个承担。所以有爱心的人是有承担的人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他有承担，为外邦人的福音，为他同胞的得救，他有承担。主耶稣不也是一样吗？他对这个世界这个灵魂有承担，所以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，甚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有了爱就不觉得是重担，乃是承担。最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头说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，放下重担。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各位亲人们，我们要放下你心中的重担，放到哪里？放在主耶稣这里来。因为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重担有些时候是我们的罪，是多年以来我们所犯的罪恶、罪过和我们的罪孽，缠累住我们，好像一个绳子把我们的心一直在捆绑的很紧很紧的捆绑起来，叫我们不能够放松。但是我们懂得放下来，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就叫我们的罪的宽恕饶恕，我们就释放了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，要不但如此，我们今后每一天都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是仰望耶稣吧，我们是因着相信耶稣，我们跑这个天国的道路，一直到如今我们还是继续要跑下去，凭着信心来奔跑主耶稣给我们这一条平安的天国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各位同工，各位朋友，各位亲人们，放下你心中的重担。耶稣说必享安息，愿神的话语赐福给你们每一位。